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名称是那个我说到哪里了，对，我节目就叫我说到哪里了。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说哪里了？我们今天邀请的人，我慢慢介绍。首先呢，我要跟我们邀请人，就立青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伊淑凡的介绍一下。我们是广播节目，
好，
但是我们今天谈艺术，
是
我们谈常玉，
是
常玉是画家，
是
对艺术家。那我们没有带他的画，我带了他的一个画册的，常玉的素描与水彩全集啊。因为我只买其他，我只有他的素描，但他有名当时国画，是油画，不管了啊。然后呢，你跟他做了很多的努力，我要慢慢介绍常玉。所以我们那时没有画面，但是有也有画面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他的作品给大家看。台湾还有是，我觉得常玉，我说为什么访问你，就是我觉得常玉跟台湾极有缘分。
很奇怪哈，从来没来过，
从来没来过。但是据说他有中华民国的这个护照，
因为他去巴黎的时候是1920年，那个时候只有中华民国。
对。后来他本来要来，他1966年过世嘛，他本来要来台湾教书，那个时候是教育部部长王基禄，
也是四川人，
对，四川人。黄基禄，这个听众朋友，黄基禄跟秦孝仪的笑话很好笑，你听过没有？
我好像有听过，在家。
对，没问题。黄基禄完跟秦孝仪两个人都有乡音通电话，秦孝仪那时候是故宫的院长嘛，黄基禄打给秦孝仪，我请教你，秦孝仪，你不要请教我嘛，你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你怎么忘记了呢？两个人就在讲，好像反黄基禄要请他来台湾教书，结果呢他好像中间要经过埃及，对不对啊？
好，我简单的讲，其实不是这样子，这个是大家记得的，因为说、因为大家把常玉当作是一个公子哥儿嘛，因为他家里是本来是有钱的，最早是有钱的，就认为他是想去看跳肚皮舞的
埃及，
去埃及，
对，
所以他
又进来台湾经过埃及，对不对？
他就是要经过埃及，可是问题是有两个说法，一个是他去埃及把他的旅费给花掉了，因为看
一个是没有签证，
一个是他去签证，可他忘了他是中华民国的护照，所以他拿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去签，人家就把他的护照给没收了。那我的新书，我的传记出来呢，我其实把这两个想法都推翻了，因为他常玉死的时候，警察确实在他的画室里找到护照，
中华民国护照，
中华民国护照，而且没有被没收，然后也没有埃及签证，什么都没有。然后他那个时候有一些朋友是蛮支持他的，是不会没有钱的，他不会是为了缺钱而不来台湾的。黄基禄是1963年找他的，
对，
1964年法国人中共中华民国人民共和国跟我们中华民国断交。常玉呢，在这个时候他的话已经来了，可是他一想
多少副那时候
42副，后来7副是。两个倒霉蛋说：“哎，常玉，你要做展览，我们也把我们的7幅给你。”所以就一起把7幅运来。所以现在历史博物馆有49幅
常玉的画。
常玉的画，
你看看，常玉，我们来跟不了解常玉人，我们稍微讲一下。OK， 你继续讲。
Anyway， 他就是一想了一下，大事不妙。这个他很爱法国，也申请法国公民。他说法国跟台湾没有邦交的话。他去了那儿，万一回不来怎么办？他就话已经在海上面了，他决定不去。这个中间他写了很多信，说请你把话还给我，我不来了。那个时候没人理他，因为那个时候也没得理，那个时候台湾也蛮乱的。
对。
结果话就留在这里。可是这个故事是一个 happy ending 的原因是，最起码我们有个博物馆有常玉49幅画。
对呀、常玉呢是旅法的。这个民国应该说是民国初年旅法的画家，然后本来默默无名，anyway， 反正就是在到了1984的时候，我们伊淑凡小姐，那时候1984的时候你是苏富比，那时候还没有苏富比还没有在台湾成立，
没有成立了，可是那个时候没有拍卖，
对，92年才开始，
可是84年那个时候我是负责香港那边的，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人。 要做油画，中国人的油画，中国人的油画，华人的油画又是个
另外
一个
故事。
对、
okay.
那都是做水墨跟瓷器。
嗯，
可是1984年历史博物馆有一次展览，
嗯，
就很精彩。那我那个时候陪苏富比的人去历史博物馆去看他们的
老外、嗯、
对，老外去看那些陶，然后就看到那些
唐三彩，
对，唐三彩，就觉得很精彩，就第一次认识苍蝇。 anyway， 所以1992年办展览的时候，
那84年你在历史博物馆瞥到他的画、啊、对不对？
看到，就看到。
那时候你也不知道苍蝇是谁，
不知道是谁，所以就问他们有没有画册。
苍蝇哪一幅画？
就是那像沙丁鱼的那个五罗女，就是
沙丁鱼，
像沙丁，就躺像沙丁罐子。
苍蝇现在是，苍蝇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拍卖市场是不得了，天价，那是我们俗人讲了，但不管了，继续讲。你就瞥到这幅画，
对，然后我就问历史博物馆有没有画册，这是谁？然后也没有画册，他们只说这个是我们馆里收藏的，他们是挂在一个走道里，所以很不显眼。Anyway， 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一幅画？
嗯，
那他的话从头到尾会吸引我们的注意，是因为他明明在画西画嘛，
嗯，
明明是油彩嘛，明明是画裸女，可是偏偏就是中国人的画嘛。
你看你的感觉，
因为他的符号怎么瘦啊，他的裸女、嗯、五个裸女啊躺在那里、嗯、然后就是地毯上面就是有中国的这些
刺绣
的这些
细纹在里面，
对，
哦，
所以当然你就看了就会觉得，嗯，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子啊？
你就从那个1984年，从那一次跟他结缘、
哎，对，
你就开始循序找这个人。
对，然后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他，后来是那个有一个人，他就提供了一幅画，给我说你要不要来拍卖？我说好，试试看。
那拍卖的是在香港拍卖还是？
现在就在台湾，香港根本不要接受常玉的画，因为。他们说他是
谁吗？
而且不会有人买啊。
你说那个时候是就一幅画提供给你，
嗯，
是苏富比在台湾成立之后吗？
之后，
那是92年。
92年，可是在这个之后，我这有点话长，可能有点 boring。Anyway， 没有关系。1988年，有个人叫陈延峰，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做了一个中国巴黎的展览，没有人去看，也没有人 care。他从巴黎借了七幅常玉的油画，
嗯。
包括卖的最贵的五罗女，就是丽的五罗女，
嗯嗯嗯，
后来卖了3000多万美金的那幅画。
OK， 后来。
后来，
嗯，
可是那个时候在1988年在展的时候，没人理，没人 care， 根本没人 care。所以，
叶树凡就看到了这幅画。
其实我跟你讲，在我之前有陈延峰，他写的第一本《藏玉》，他是第一注意到的。嗯、我们中国人来讲，法国人当然有很多人注意到。再来，其实林天明。也很早，他在地门的时候，
嗯，地门艺术中心，
艺术中心，他也注意到这个事情。
不，
那
对
没有他们去一起做的话，还有一个家画廊的王志勇，他们大家一起了、嗯。可是真的花功夫在他身上，
研究
只有我。
各方对，瑞塔艺术凡小姐是非常的客气了啊。不过说常玉，我真的建议各位，不管你认不认识，认识人当然知道他很多历史啊等等，对他的画非常。非常喜欢，然后也有很多展看到，但是历史博物馆还有很多画，有机会你一定要去看一看。那艺术凡跟常玉应该是隔世的知音，这是很奇怪的，在这个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故事，我们慢慢聊。好，马上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大家好，我是王远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今天我们说艺术。哎呀，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沥青文教基金会董事长艺术凡瑞塔一啊，那我们前面讲了，今天我们要讲常玉啊，因为常玉你出了好多画册来介绍他，就是沥青文教基金会做的事情。2004年之后，你就做这些事情，建立文库啊，然后大家也可以上网，你可以上网去看他对华人很多艺术家有很多这个文库的在网上的，各位免费浏览，这是我们沥青文教基金会艺术凡做的大事啊。可是我们讲回来，就是你跟现在全世界。常玉这个当年1920几年到这个旅法的这个所谓的华人艺术家1906年走了，他有这么多画留在历史博物馆，我们刚讲了台湾历史博物馆，然后呢这个他现在天价了，那当初是你把他推进国际市场的，
嗯，
是这样子，当然有几个人，
有很多人在背后，
对对，背
后在帮忙，
你很客气讲了，但是人家说，人家有人说你是常玉的推手， 有人说你是常玉格式的太太，
有人这样子讲过
格式的太太。我说你跟他缘分，1984年你看历史台湾历史博物馆有一幅他的画，开始这是什么画，后来发现他是华人，然后旅发的作家啊，艺术家，然后就开始巡线追追追追追追，
嗯，
对不对？
嗯，
就开始追他，
嗯，
然后这个追的过程，你能不能简单的讲一下？为这个事情很优，或你在苏富比，后来苏富比你做的是苏富比这个台湾分公司的董事长，
嗯，
他苏富比是国际拍卖公司，
嗯，
你是从事艺术工作，你这种追的过程很有意思啊，
是啊，是啊，
就跟一个 fans 追歌手啊，追演员一样，什么叫情？
有
你看到之后你就喜欢，
想起来有点悲哀
啊。说常玉东西，
我在追一个死人，
对，历史博物馆一定会展，各位要去看。但是我想这个过程，我觉得你的故事很精彩。你怎么会？你为什么那个东西对你这么，他话对你这么强烈？
我想，伟宗，你跟我也熟，我是4个月的时候就去了美国，回到台湾来就已经，我的第一个语言，我的母语是英文。
对，你6岁才回来。
对，我国语有一点烂，不还可以了，可以讲大家。
现在很好了。
嗯，没有了。Anyway， 那个，所以对我来讲，跟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样，就是有两种文化在我的里头打架。
嗯，
也在我的里头给我一些快乐，可是在我的里头给我一些挣扎。那在我们这个年龄，像我这样子的 biculturalism， 就两个文化的人并不多。我们的孩子现在都是了。
嗯。
可是在我70几岁的一个人这样子，其实不多，所以当我看到常玉的话，就想哇，这有一种共鸣，就是他在表达的事情，也是我内心的一些
中西文化的冲突。
对，冲突跟美跟结合跟
冲突是美感呢、啊？
对，是一种 tension 嘛，就是有一种，所以我看他的话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共鸣，有一种说不出来的 attraction， 就觉得蛮好的，就想知道的更多。那么就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很多人都讲说哎呀，其实常玉应该谢谢你啊。我说哎呀，真的，我不是，绝对不是在讲谦虚客气的话，其实我这30年可以研究常玉，是我应该谢谢他。
嗯，
他给了我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因为我相信他是一个很厉害的画家。
嗯，
不只是市场的这个价钱来讲，从我在开始做他的时候根本市场没有这个，我觉得他是 great。
嗯，
所以我感谢有他这么一个人，
嗯，
让我30年有这个方向，
嗯，
所以你问我怎么去追，我也幸亏有我的好先生就说你就去追吧，所以我一年去巴黎不知道多少次，
嗯，
就去找认识常玉的人，
嗯，
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写过书啊，
嗯，
所以我也在那个时候认识陈彦峰，
嗯，
写第一本常玉的书，陈彦峰很不幸的很早就过世了，他得了癌症，
嗯，
那他也把这个棒子接给我，所以我透过他的一些给我的一些方向，我也在找。每一年去巴黎，就是去找认识常玉的人，找他住过的地方，他去过的地方，认识他的人。直到今天呢，这样子也追了30年。我可以往前推，就是我5月份会在巴黎有一个新书发表会，我的新书
就是新书。对，这个我们要讲说。叶树凡呢，在4月出了一个，你是第5次出常玉的书吧？
对，
对，这一次是常玉的
传记
跟他的油画
全集，
对对对，我这本是常玉的素描跟水彩全集啊，水彩的这一本，这个是2015年
出版
的，对对对对。
那么这个我为什么要在巴黎做这个？我也不是那么想要发表，因为现在有网络，不需要人去发表。可是追了30年，现在还有一个人活的。认识常玉，
他的朋友
是他的朋友。
嗯，
常玉最后一次展览，死前的最后一次展览，1965年是在他家里。
他家里
对，那他现在95岁。
哦哦哦，
我是为了他要办这个东西，因为他看到我们最近所挖出来常玉的故事，他大概会哭，他很感动，因为他是非常 support， 他帮了常玉很大的忙。
嗯，
所以呢，讲到这里就是说，这30年就是整天在追他的一些线索。
其实你做苏富比的台湾分公司，那苏富比已经做了，那个时候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嘛。
对，
你是学校毕业第一个工作就到苏富比啊？
是，
对，
悲哀。那个离开苏富比，我也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
常玉。
所以。因为你在苏富比，后来到香港
20年、
然后到了台湾，1992年台湾苏富比拍卖公司开始成立，国际那时候佳士得也进来了嘛，啊，
佳士过2年，
对对，过两年，97年的时候，对不对？你就离开了。
我是98年初，我97年做了一场拍卖，是个专拍，是 Robert Frank 那个摄影师的专拍。
我的意思是说， 以你那个位置来讲，你又认识常玉，那常玉刚你就引进来了。当时那时候，胡冠中啊，哦，谁这个林风眠呢，就开办进来，他们也开始摆艺术市场开始活络了嘛，活络。但那个时候的台湾的画家，他们都是卖得很好嘛，
像杨三郎啊，
对杨三郎、
李梅树啊，廖继春啊，
廖继春呢、啊。这个陈澄波啊，他们卖都很好。那大陆这些就旅外的画家，赵无极那些都还不怎么样的时候，
对，
其实你推常玉，当常玉先不得了了。你那时候如果好好去常玉或对这些人炒作画作的话，你可以发大财的。可是呢，你反而在那个时候不做了，你要去追常玉的故事。
对，
所以你是个常玉太太，常玉的格式太太，很奇怪啊。
我跟他同天生日嘛，所以他们说我是
10月14号，
10月14。差个几十年就是了，我没见过他。
所以这个故事很有趣。我觉得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后来不做那个可能可以发财的拍卖公司的那种连线的工作，去做很多华人艺术家在法国留学这样子，很多人这样子的文献，这样子的画集啊，这奇怪
是有点奇怪哈。其实大部分人离开拍卖公司都会自己去做画商，
对对对对对对，
做买卖。那
就
是我要是做，对
啊，
我要是做的话，大概也可以赚蛮多钱。可是，
你就是莫名其妙的，
莫名其妙。不是，我跟你讲，可是韦总真的现在跟年轻人讲这个话，他们完全是听不进去。可是，真的有些事情比钱重要，真的真的真的有些事情。
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好，我们休息啊，回来我再问你哈，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王宇中，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邀请到立青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易树帆瑞塔一。我们前面讲了很多瑞塔一跟常玉的故事。那常玉是1922年，差不多那个时候了啊，就到了法国啊，是从中国过去的，然后旅法的艺术家。反正他的故事很精彩，各位可以去查。那常玉现在的话不得了了，当初但常玉跟台湾的关系非常强烈，我们也讲过了。而第一个推手，其实在就是我们易树帆。那易树帆呢，后来就离开了这个拍卖公司啊，这个苏富比，就开始研究他的文献，一做30年啊。然后最有趣的是说，你跟他的生日10月14号还是一天，
嗯，
所以很非常非常微妙。然后他画会这么让你吸引，因为你也是中西文化交错，很厉害。你从小就去
美国，4个月就去了。
易树帆的父亲是伊夫恩将军，是空军的将军，那这个而且是中华航空公司的创办人。然后最重要是 U2 跟这个黑蝙蝠也是他父亲那时候做情报署长的时候所跟中美教练建立的关系。你从小你爸做武官的时候你就去美国，6岁才回来，
对，
所以中西文化对你也很冲突，
是。
然后你对音乐跟美术又很喜欢，
对，
所以你会觉得这你看到第一次在历史博物馆看到一个中国画家最早期的时候旅法的画家他作品的时候你就冲突了，
对，
所以你就在想这个对你也是很强烈
很强烈。
我看常玉呢，当然因为我也爱艺术了哈。我看常玉画的是那个裸体，我就看他画四个裸女或5个裸女排那里，我一直那时候想跟你讲，我说你看那个他画那个屁股堆的那个线条，用油画油笔画一定没有用那个，如果我们毕竟没有经过中国这个水墨的话
书法，
那个屁股画的不会那么丰满。
是
我那大庭广众讲这话不被你几个人笑死。
对，你讲的完全就是重点。因为我们你晓得当那个那些像 Picasso Matisse 那些人，他们因为大家都他们很会用颜色，到最后他们都在讲说就是在 the line 线条，没有人会比常玉没有人会比我们华人强。
嗯，
然后常玉又是学书法出身的，
对啊，而会留白等等，
留白那些他那些裸女的线条的那些流畅性是外国人真的做不来的。
所以我真的建议各位，因为常玉不管你认不认他，常玉还有很多画留在历史博物馆，经常都会展览，一定要去看，这样就会跟易树帆他这个立青文教基金会他有画集出来，是我们有这种可能会收，但是你也可以上网看，而且免费浏览。你看
他的网站很容易记，因为常玉到了巴黎，他是四川人，所以你去四川的话，你会知道吗？人家讲常玉是讲藏语，
藏语，他这
藏语，
哎，
所以
他的名字叫藏语
SANYU 啊，所以你只要上 SISANYU.org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站把它所有的话都放上去，
对对对，
你可以放到很大很大看，
很有意思。然后呢瑞塔一呢就形容，因为他是也中西文化很冲突，如果说 常玉那个线条没有中国那个情绪的话，你可能不当初不会被1984年被他吸引到。
可那个是讲不出来，
讲不出来，
讲不出来。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吃一些东西，我们讲不出来为什么好吃，可是他就给你带了一些文化的回忆，
灵魂勾得很厉害。
对，
然后他你讲过一件事情，我觉得很贴切，是说你觉得他画很简单，像诗一样，
对，
所以用很简单的文字形容他很复杂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形容常玉一流。
可是他很讨厌，你知道吗？
嗯，
他会藏一些东西。
你讲他很讨厌，真的像常玉太太讲老公一样。
对对，就是他会藏一些东西，让我们感觉得到，可是看不到。然后就是我上次跟你们讲，我就是用紫外线、红外线看到他在油画以下，
嗯，
有一些暗花，
嗯，
有一些东西。他就是这么讨厌，因为他不熟，你知道吗？
嗯，
像有一些人喜欢中西合璧，有一些人喜欢做西餐里头放一点酱油，哦，这就是中西合璧，这很熟嘛，这太，
嗯嗯，
太表面化。常玉呢，就是真的是很有艺术，
很难解释，对，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所以要看他的画，但你还是要尽量形容他，但是是很有意思，就是说他的话，就是你。一开始看觉得很怎么这么简单？
简单啊、哦！
茫茫大地，一匹马在跑，
对，
或者几个裸女躺那个地方，可是莫名其妙，或者一个小瓶子、装一大堆枯枝、大堆花。你一开始看觉得这是什么？但是你莫名其妙，你会被它吸引住，
你会去琢磨它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子。
然后你要就像你说，你要做它的文献啊，它整个的发展，才了解一个艺术家的灵魂。当年勤工俭学，他以勤工俭学，那时候很多勤工，邓小平他们都是勤工俭学。
是啊，周恩来
在这个民国十几二十年的时候，都到法国去啊，都到法国去。他也是在嫁这个，但他家里是有钱的，
有钱的，
他去乱花。
对，
可是法国人怎么会认识你一个？怎么会把你中国画家当个什么嘛？
是啊，
对。
他连娶了一个外国人，他连娶了一个法国贵族小姐、那个法国人还是没有把他当做。那个时候我跟你讲，其实种族的
一定会有，开玩笑，
还是很重的了。
对啊，
不管你再画得好，你的法文再讲得好，你再娶个漂亮法国老婆，
没办法，
没办法。
所以苏启最近写一本这个中美关系的书很有意思，他说中国最好的时候美国还没有成立。
嗯，是啊，
美国成立的时候中国就开始一直不好。
对，
所以中国对美跟美国之间的那个不互相不了解啊，
是，
尤其美国对中国的不了解太清楚，太
非常深，
对对，
非常。
那你欧洲当然有经过文艺复兴，经过启蒙运动等等，可对中国还是很模糊。一个中国画家你来画，然后你怎么会有这种笔触？所以常玉在法国，他虽然玩得很厉害，等等，他是很应该灵魂很寂寞，很寂寞，会不会？
对，可是他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他发明了一个乒乓网球，跟我们现在的 pickleball 很像。
对对对，
现在 pickleball 不是很流行
吗？我看那个照片。 对，
我每次看到 pickleball 现在这么流行，我说哎呀，常玉啊，你真的早活了100年，你要是现在他的就是他的乒乓网球啊。
对对对对，
现在这么流行，然后他写了很多文章。常玉不是个工，他可能是一个 富有家里出来的，可是他很用心，他很用功。
哎，做一个常玉的太太，哦，对不起啊，做一个常玉的隔世知己来讲，你看他这么东西，你徜徉在他的这个整个的历史、他的画、他的情绪感觉上来，这个人的灵魂怎么形容？就是说，他是一个怎么？就是你也说他玩家，还是调皮，还是极丰富，很难解释。
他真的很复杂，我跟你讲，真的无法真的很简单的来形容他。他其实你表面上看他的画就是这么简单几笔，
嗯，
可是像我们这次真的一直往用，而且现在很高很幸运的是有仪器可以让我们再往深去分析，你就会发现一点也不简单，是非常复杂。
嗯嗯嗯。
那当你看他写的东西，以前也没有，现在都数位化了，所以巴黎的那些文献都找出来了，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数位化，这个对了解艺术也是很重要，因为你可以看他们写的东西，别人写他的东西，其实他的心，他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
我相信艺术家是不是要心理复杂才会有作品出来？
一定是嘛，一定是嘛。
那完了，我这么单纯的人。
就是啊，我们怎么办？
我说要进广告就进广告，太单纯了。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邀请到立青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郁树凡。这个立青文教其实在2004年之后就大量做很多这种艺术家的这种文库啊，然后也做很多画集，像常玉的你就出了第五
本
了，对， 然后
潘玉良出了一本，丁衍雍出了一本。
丁衍雍很有趣。
对，我们现在
刘国松有没有？
刘国松他们现在自己基金会在做，可是我们也有协助，因为本来在我们那里，后来他的资料实在是太多。不过基本上我个人因为我的背景，我自己所强调所要做的关注的一些艺术家，都是自己在挣扎这个东西怎么去表达。
嗯，
那你说丁衍雍也是，他的油画就是根本就是很又很马蒂斯，可是又很八大，对不对？
丁衍雍各位也可以去看一看，他很有趣，他画很简单，但是呢很有力量，很奇怪，调皮至极啊。
对。
调皮至极，
对， 对， 对，你是看到这个了，是没错。那你说像潘玉良，哇，一个女性决定留在巴黎，一个中国女性留在巴黎，在第二世界大战前后是不容易的。
嗯，
然后对不起，潘玉良不是长得挺漂亮，你长得漂亮也会有一些帮助了。
对
对，可是又没有那方面的好处，所以他们之间的那些 struggle， 那些挣扎是。表达在艺术里头是我蛮喜欢看到的东西。
我觉得尤其在那个时代啊，不管是二次大战或者是说民国初年去那些，
对，
就像最近有这个 HBO 有部戏叫这个希区柯克那个 Coco Chanel，
对，
还有这个 Dior 两个人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在德军的情况之下，两个人要做 fashion show，
对，
所以我觉得历史或者是说艺术或者是美学这些东西的冲突等等，是好多东西
会 create，
会
撞撞，
会很有趣。
对，
然后呢，我觉得你也很幸运啊，就是当然你出生在一个不是贫穷家庭，所以你可以喜欢音乐，喜欢美术，后来到苏富比，后来可以尽情的去研究这个场域。
嗯，
我觉得你对美学啊，对艺术这个东西，现在对台湾的观众来讲，你觉得这在这里面，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如何去，我们就算初步好了或者什么，他给你的快乐跟你希望这里面的是什么，给大家稍微讲一讲。
我跟你讲，好简单的讲，
简单的讲，
简单的讲，
因为有些人的艺术还是
我
绝对是太遥远的东西，
也不会。我念书念了很久，念到我30岁是念音乐，那么很多人都讲说，哎，我听不懂这个音乐或者这个艺术，我看不懂这个话。
嗯。
那我总觉得你吃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吃不懂？不会吗？
不会。
你会觉得，
所以我一开始吃东西会不懂。
不会，你会觉得好吃或者难吃吗？你吃个东西，你会立刻知道我喜欢或者不喜欢。
对。
你不会说我吃不懂，可是你会一个不喜欢的东西，你 maybe 学多一点，你就会变得喜欢。
对。
这个就是一种教育。那我觉得艺术跟音乐其实是一样，你放开了你的心，你放开了你的脑筋，你听，它假如有一种共鸣。就是 OK 的嘛，你不一定要喜欢贝多芬。我跟你讲，很多人不喜欢，你 know 贝多芬，可是，哎，就是有些人听了觉得有一种共鸣。像我在念音乐的时候，那个我很喜欢西班牙的那个 flamenco， 那个
flamenco，
因为它是很多文化搞在一起。
对对对对，
我就发现对我来讲呢，我很喜欢这种东西，就是不同文化。到了某一个地方，在某一个时间点就爆炸出一个 amazing 的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啊，这对我来讲共鸣。所以我鼓励年轻人，就是说不要以为，
不要太排斥，
对，不要以为音乐或者美术是那么高尚的东西。 It's just like food， 它就是食物，它是要喂你的灵魂的一个食物，你觉得是好吃好听好看，它就是好。 And then 你要是有兴趣，你多念一点，多看一点，你会改变。我现在也不是那么喜欢吃羊的 cheese， 可是我可以接受了，因为我知道它是比较有它的一个过程，有一种我像我第一次吃 truffle 我也觉得很难吃，我觉得像油，现在好像好爱 truffle 了，对不对？所以还是要有一些教育，有一些洗脑。那我觉得
我是一个眷村穷孩子出来，那一辈子也是慢慢慢慢学慢慢学。
对，
然后呢，我唯一的好处是我胆子大，我也调皮，我很喜欢接触任何，
而且你愿意试，
哎，愿意试，然后就发觉哦，原来世界还蛮大，
还蛮大，
人也不会分什么高高低低，也不会怎么样，就是你接触很多人很有趣。那反正我的个性就是一直这个样子，然后什么场合都可以去，我觉得就学到很多东西，很有意思，
是很有意思，
不排斥是一个看起来很简单一件事情，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情绪，
很多，对，
大部分都是。 自卑感引起自大狂啊，或自大狂引起自卑感、啊、
很复杂的
就不接触、
那个、不讲到年轻人，我很想讲一句话，就是你晓得我们现在买歌，我在 Apple Music 买就是几块几百块就可以买、
嗯、
买几十块我也不知道
download
九毛九就可以 download、嗯、艺术是要花钱买的、
嗯、
艺术是唯一的 art 里头要花很、
嗯、
现在越来越多钱去买的东西、
嗯、
可是很鼓励年轻人千万不要被这个市场的这个价钱给、
嗯、蒙蔽了
蒙蔽了、
嗯、
因为它贵不见得它是好、okay?
对对对对
对对不对、
嗯、
那它贵的话你要去懂它为什么贵，不能是因为市场觉得它贵它就贵、
嗯、
所以我鼓励像常宇呢，他虽然真的现在是华人里头前三名的吧，
对对，
那个一定要去 understand why
了解
为什么，对，
因为他的背景，他这么多年从看从二年到从小学画又到过日本，
对
不对？然后二年到欧洲，
对，
六年过世，
对，
到最后的墓碑还是个无名的
墓碑，对，
听说那个他墓碑你还买了三十年，
对，
租了三十
年，再租在三十年。
你说你们这个缘分，同一天生日，然后他三十年到时间之后的后面的墓碑，这几年到2026之前的墓碑是你租的，
对，
那个地是你租的，
对，
法国是租地啊，
对，不是可以买，可是那个 Robert Frank 他的好朋友说 ，Rita， 我们这个刚好他1966年死的，我们是1997年找到的，他有三十年的租人时间，他有一年的缓期，
嗯、
所以。差一点要被挖走，这个我们就救了他、
嗯、
我跟 Robert 讲说其实买那块墓跟租价钱是差不多的，
对，
他说不要我们租，
我觉得
他后
来讲的话很有意思，
对，看他有没有这个缘分，看2026年会不会有人去跟
他
去，他
如果是个世界这么知名大家很重视他的，
就会有人去
争先恐后的租地 来尊重他 respect him，
对，
就是说你不要买，
对，
说这个老发这个是 Robert，
他是美国人，
美国人，他是摄影师嘛，对不对，
摄影师，
对对哦，他跟常宇也是好朋友，非常
好
的
朋友。
对，
他历史博物馆的话都是他修复，
对，
他出钱。
我说那个时代，一个老美认识一个老中，
对，
然后对他这么好，
而且他的人生观 ，Robert Frank 这么有名的一个人、
嗯，
他的书里都写他的人生观是被常宇改变。
被常宇，
嗯，
是哪方面人？
他就是讲，他说他就是跟常宇在一起，他看到的世界就是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世界。
哦、
然后他也知道，钱解决。钱他那么穷，常宇他说可是钱真的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像的 Robert 他这个人在那个时代一个大的是这个 photographer，
对，
他跟中国的一个画家可以变成好朋友，
是
也没有这个 racist，
而且他们年
龄差，没有这样的种族歧视，所以有些这个很重要、哦、人要真的要开心胸，
对、
哦、没有这么阶级观才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对，
就跟艺术一样，是
一样，
今天跟瑞塔姨学东西哦，
没有啦，聊天吗？不是，
蛮好蛮好，好，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王宇中，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要请到立青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易树凡，我们谈的是跟他很有缘分，易树凡把他推到国际的这个所谓的艺术市场去啊，我们的这个常宇啊，整个你跟他从神交的过程啊，等等等等。然后前面我们讲的说，连他的墓地的租三十年都是到2026年都是你在租的，
嗯
啊，然后你又跟他同月。同日生，然后背景也是你当时小时候，因为你爸爸做美国武官的关系，你到很小就去美国了，还不懂事嘛。
嗯、
回来的时候6岁读美国学校，然后在美国读书啊，然后读书，然后你又在苏富比做这个艺术工作，然后这么多年中西文化的交流，你就从他身上看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美跟冲突、
嗯、
啊，所以有惺惺相惜这种感觉。
有
对,
对，
然后虽然就是后来你追踪他这么多年，他有六年过世之后，六年的时候你才几岁？你才十几岁、啊？
14岁吧，
对，
15岁。我1951，他1966，15岁啊。
对对对，所以你们那隔世知己啊，
对
啊，慢慢的去了解一个人，对对对对对，哇，这是很有意思。这个现在常宇的话跟各方面来讲不得了了，所以我们今天介绍他。你先讲讲你这个书，你我记得几年前你就跟我讲说啊，我好累了，我不要再做常宇了，因为你做了他四本，
那个时候做4本，
就是又做了一个很完整的。我看那个书很棒，
很棒。
这本书2024年就是今年的4月开始，已经都是
已经印好了，可是因为在德国印出版，在意大利印，所以他现在海上面，5月才会到。
对，我们订了那一次还没有。这期是讲 常玉的生平，
对，
跟他的全集嘛，油画全集，
对，
对对对对。
那这次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这10-20年来，全世界的数位工作是不可以想象的，
对对对对，
中国大陆、台湾、法国、欧洲、荷兰尤其，
嗯，
所以因为有数位化，我们基金会也很好，我们在各地都有研究生，
嗯，
就跟他们讲说去找去找，我给他方向去找，
嗯，
哦，他们挖出来的资料是惊人的，
嗯， 嗯
所以这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真的很多人都挖出这些，
okay，
这些文献来，嗯，我只是把这些像小孩子们点点点，我就把这个点画连在一起，
嗯，
连线，嗯，连点做成一个画面，所以这个全这个传记我很重视的原因是。当他的在画在卖几亿港币的时候，上千万美金的时候，
千万美金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们赶快需要让人家知道他是谁，
对，
为什么他值这个价钱？
对对对对对对。
那所以我很急的把这个传记推出来，全集这一边呢，我们之前做的有一点白痴，就是把裸女、静物、风景、动物分类，
嗯，
可是这也是不对的，
嗯，
现在我们知道的更多，我们把他的作品是从最早到最晚
编年史，
对，
哦，
所以你可以就是从这个过程看到他的
变化，
故事一种变化，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对这次的书花了那么多时间写跟那么多时间做，
嗯，
我是觉得真的是最后一本，
就是常玉的生平跟全集，对不对？
第一次是生平，第二次是全集。
哦 ，OK，OK，OK。现在是在网上买吗？还是怎么样？
可以在网上买，
也可以在书店吗？
成品好像几个大书店的也都会卖，
哦，
可是他们都没拿到书，
都
现在只能预购。
对，对
什么 Amazon 了都可以买。
样品书我看了是蛮棒的，
蛮不错。
对对对，然后真的是可以在家里没事就放大书放那里，然后过来没事翻一翻，
没事翻一翻。
对对对，
而且我是准备要骗你来制作一个影集，因为一共有15章，
嗯，
每一章其实都是一个
故事，
来吧，做吧，
很有意思啊，
是啊，太有意思了，
对，讲这些故事，看一个人等等等等一个过程，
哦，从
而还是一个时代，
嗯，
一个外国人长于
在巴黎，
在巴黎这个整个的过程，
而且他们这个时代是不容易的，真的
不容易，
经历过两个大世界大战。
对对对，
还有我们的共我们自己内部的这个抗日、啊，
而且真的很有趣。常玉是，对啊，真的很有趣。当初从中国到巴黎的时候，是拿着中华民国护照，
嗯
啊，一辈就这样子。
就是，
然后他的话后来到中华民国，现在所有治权的台湾，在历史博物馆，本来要到台湾来教书的，
对，
后来没有来，那一大堆话放在历史博物馆。
64年到了历史博物馆，他66年死了，就当然就在历史博物馆了。
艺术家不管任何时代，艺术家可能都不会再轮回当人了。我觉得所有的酸甜苦辣，什么全部都要尝过。
你知道吗？现在的艺术跟真的我们年轻的时候看艺术都不一样了。
嗯，
现在有这么多拍卖公司，
对，
这么多画廊，
各种画派，
还有人家讲说什么 blue chip artist，
嗯，
那个这个叫什么？那个股票 blue chip， 就是最夯的那些，就是最保险的，就是最 safe 的那种。
我也不玩股票，我不懂。
对，反正说这些艺术家就是 blue chip， 买它是最 safe 的。
嗯，
所以现在完全就艺术变投资了，
嗯，
已经没有人在真正的去想艺术的。可是，而且艺术家现在也变得比较有钱了。
嗯，
现在大家都在听他们的，所以其实没有酸甜苦辣，真的好像比较难做出一些。
对啊，我记得你讲那个很有意思。你觉得说你后来不在拍卖公司做了，也是这个 Robert 给你的意见嘛？不在拍卖公司做，你就开始投入文献呐，这样子去研究啊，去研究所有这些，尤其华人艺术家这些背景。因为我觉得你讲很有，他也讲很有，就是一个，如果你一直在拍卖公司，一直以钱去估价所有世界艺术品的话，对艺术家来讲，他又卖与不卖，他用这个东西来衡量自己艺术生命，就完大了
。
对，
是啊。
就我常跟年轻人讲，我说我们做了一辈子创作，不管创作东西大小来讲，创作不能分大小。
对，
就是不是说不要说我有什么 destination， 有目的去做什么事，
对，
就是觉得这个是对的就对了。
可是现在艺术家常常是这样的，你说你是个厨子，你要是做这个面卖的好的不得了，你会不会想改变一个面？你改变一个面，改变一个菜色，
不卖怎么办？
这不卖怎么办？你就招牌被砸了，所以现在艺术家画的东西都是大同小异， 愿意改变的人，我是真的替他们拍手。
对呀、啊，不一有你一有目的，你就穿着铁鞋跳舞嘛。
对呀、啊，
那怎么会人那舞步怎么会轻盈呢？
对呀、啊，
怎么会愉悦？
怎么会美呢？
怎么会美呢？
对、啊。我们好像讲的好像我们会艺术，对不对？
你懂，你懂，你懂。
我不懂，我也不会画。
可是我从小爱画画。
嗯，
我最近写篇专栏还在讲，现在我会看个长剧。我真的，我小时候那个蜡笔啊，
嗯
啊，我最近参观那个雄狮美术馆，他们那个有观光工厂，然后就看那个小时候我们看的雄狮美术那些。我以前只能买六色的，人家都12色的。
嗯，
那我的同学很好，我同学画的那个蜡笔尾巴，
嗯，
画不了了，就给我用个布袋装在一起。
嗯，
晃了晃了晃了，就拿出那个，就是颜色已经混杂在一起了，我就画画。我喜欢帮那个画旁边画粗线条，那个就是藏玉
啊，
那就是藏玉啊。画出那老师还说你这颜色是哪里买的？其实是混杂了，你知道吗？
哎，这有趣，
有趣啊！刚开始对艺术有点那个，就对艺术有点兴趣的时候，你看那时候幻想力是最好的时候。
对，
人若没有幻想力，没有意义，没有意思。谢谢我们，
客气，谢谢你，
瑞塔于淑凡，谢谢，谢谢，
谢
谢，谢
谢
各位听众朋友，掌玉，
掌玉，
谢谢，谢谢。